黄天大自打接了这次押镖的差事，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不安宁，有些提心吊胆的。这可不是一般的镖趟子，是军饷，而且是65万两，这数目大的吓人。他们黄家在乾明天启年间曾经为朝廷押运过一次军饷，把30万两银子从京城安全送到了洪承畴的军中，从此在江湖上名声大振。户部还特意赠了一块匾额，上书金镖黄家，以后百十年来从来没失过风。如今传到黄天霸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，可以说这是黄家的鼎盛时期。过去开镖行啊，讲究的是三硬。所谓三硬，一者腕子硬。所谓腕子硬，就是说这镖师啊要武功高强，能打能拼，不怕死，有真功夫。但光是腕子硬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江湖上武林高手如云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嘛。而且呢，人家各有各的山头，如果你不结交好这些个人，那是寸步难行，就是有天大的能耐，到头来也得栽跟头。所以还必须面子硬，有了这两硬，一般小来小去的镖趟子可以平安无事。但要真走大镖，成千上万的黄白货，那就太招眼了，万子面子可就都靠不住了，必须有地方官府从中维护帮忙，这叫根子硬。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有了这三硬，走镖可以说是万无一失。如今黄天霸可以说是三硬俱全。首先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他的武功已经远远超过他的祖父黄衮和他的父亲黄三泰了，在江湖上在朝廷中都是数得着的高手，不仅家传的单刀出神入化，那暗器飞镖百步之内更是百发百中。此外他还收了13位高卒，号称13太保。平常的小镖，太保的徒弟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走下来了，哪还用得着师爷出马呀。此外他还在江湖上结交了36位武林朋友，遍布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广、黔、贵川等地，可以说黑白两道平汤。除此之外呢，他如今就在刑部当差，身份是车骑校尉，结结实实的三硬俱全。尽管如此，黄天霸心里仍然不踏实。65万两银子，那是一个省份全年的收入，有4万多斤重呢，得用200头骡子驮，还要长途跋涉，谁敢担保不出乱子不出差错呀。他好说歹说，兵部才同意用3000两黄金顶出6万两银子。尽管如此，这些银子也满满装了30车呀，经过细心周密的安排，把银子都用稻草包好，上面盖上草药，都用油布扇好了。看上去嘛，倒很像是去四川贩药材的巨商富贾。高恒扮演老板，黄天霸自然是管家了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徒弟们倾巢出动，除了让13太保随行卖力，还遍撒英雄帖，请黄天霸的武林朋友们暗中相助，还请吴瞎子关照水旱两路的青帮兄弟们照应。一切安排妥当了，黄天霸才把提得老高的心放归原处了。万事俱备，就等着出发了，可是主押官高恒却迟迟不到。黄天霸催问户部几次，户部说已经发下了旨意， 叫他耐心等待。但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谁敢守着这么多银子在石家庄傻等啊？又派人到南京去催，飞哥从南京传回信来，说高恒去瓜州渡交代盐务差事去了，交代完了就急急忙忙会赶往石家庄的，要是等着不方便的话呢，就请黄天霸他们先走，在郑州会齐。黄天霸看着这封信，气得浑身烂颤，手心里的汗把信纸都给打湿了。和十三太保一商议，大家七嘴八舌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说银子不能出差错，但是国舅爷也得罪不起呀。最后还是决定，就在石家庄死等高恒。这十三太保中的前六个太保，分别是贾富春、朱富敏、蔡富清、廖富华、高富英、梁富云。这六个太保呢，跟着黄天霸留下来看守镖营。老七以下的呢，是黄富光、黄富宗、黄富耀、黄富祖、黄富威、黄富明、黄富阳。他们几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啊，合起来就是光宗耀祖威明阳。他们几个都是黄天霸的干儿子，全都派出去沿线踩点探风去了。到了第六天头上，高恒才来了。他见黄天霸安排的这么周密，大家赞扬啊，拍着黄天霸的肩头说，小黄不赖，哎，安排的好，辛苦你了，等办完了差，我一定剧本保奏你，怎么着，咱们就上路吧。说来黄天霸呀，天生的好脾气，高恒轻描淡写这么几句话，他心中的不满顿时化为乌有了。于是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，早上天不亮就离开了石家庄。一路上都是由大太保贾富春负责打前站，他也真不怕辛苦啊，每天鸡叫头遍起身，带着两个随从骑着快马，选好午间用饭歇息的地方，然后再往前赶，定好了晚上投宿的地方，选好客栈，耗好房子，再拐回来接应大队人马。一连八九天过去了，路上还算顺利。这一天中午，镖车来到了邯郸码头镇，这是个不大的小镇子，方圆还不到十里地呢，沿途都是山野小户，道路两旁都是白茫茫的盐碱地，显得十分荒凉。从这儿往东到邯郸城啊，有60多里路，往南到张德府有70来里，往西到长治有一条官道，也有70多里地。这是个三岔路口，无论往哪边走，天黑之前都到不了目的地。高恒和黄天霸他们在码头镇北边的一家饭铺胡乱吃了点午饭。高恒看看太阳高高的悬在中天，一边摇着檀香扇一边问，哎，小黄，你说咱们今晚住在哪儿呢？黄天霸一躬身说，辉爷的话，往南到张德府，往西到长治城都成，不过南边的道本来就不大好，这又刚下过雨，恐怕就更不好走了。往西到长治呢，路倒是好走一些，但是得进山，怕是不大太平。看来咱们今儿得辛苦点啊，不管是到张德府还是到长治，都得后半夜才能到啊。高恒不以为然的一笑，嘿嘿，赶夜路恐怕不行，一枝花可就在附近呢，出了事儿谁也担待不了。小华，说你笨吧，你办事十分精明，安排得很是周密，说你聪明吧，遇事儿怎么又这么死板呢？你怎么就没想到今儿索性就不走了，在这儿好好歇半天， 明天一早出发直奔长治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
哎呦，八爷说的我也想到了，不过这码头镇可不是个能歇脚的地方，这是河南直隶的交界处，离山西也近，又是一枝花常出没的地方，像这样三不管的地方是最容易出事了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也不容易和官府交涉缉拿，这趟差非比寻常，小的怎敢掉以轻心呢？
高恒往四下看了看，这个码头镇我知道，只有逢五才有集呢，今儿正好不是集，你瞧瞧瞧瞧，这街上总共也没有多少人呐。再说了，镇上还有镇丁税丁，哎，咱们在这歇一歇没事，一晚上的事儿吗？能有什么事啊？黄天霸一听就笑了，哎呦我的八爷，那些个镇丁你能指望得上吗？贼来了，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呢，有些个恐怕他们自个儿就是贼，这种人是又当钟馗又当鬼，我见得多了。刚说到这儿，镇里的几家客栈的伙计一个个举着幌子过来招揽客人，客官住下吧，我们可是老字号，您去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们贺家老店啊，地方宽敞，两个四合院呢，草料饭食一应俱全，哎，就住我们贺家老店吧啊！老客，难道忘了我们不成？马家店，住我们这儿吧。客官，还是住我们店的好，青堂瓦舍，三进院落，饭食香，草料精，包管您住的舒坦，吃的满意。来来来来来，就住我们家吧啊！长辛店。黄天霸一看这阵势，声恐高恒答应，急忙说，去去去，我们谁家也不住，还得往前赶路呢。话音没落，就被几个伙计的声音给淹没了。嗨，是你说了算还是当家的说了算呢？告诉你们吧，再往前走啊，就只有到恶虎镇了，那可得路过寒风岭，就算遇不上强人也得摔到悬崖底下去，还是住下的好。高恒本来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呢，听伙计们这么一嚷嚷，再看几个太保都忙着套骡子饮水，好像就要启程了似的，看来他们是只听黄天霸的招呼，全然不把我这个主押官放在眼里，心里就老大不是滋味，拉下脸来说，老黄，就按我说的办吧。抬眼一看，只有一个伙计站在路边一声不吭，也不像其他伙计那么拼命的招揽客人，手里拿的幌子却很特别，上面写着老茂记客栈，凡住我店者皆我衣食父母，本店以身家性命担保客家安全。高恒冲着那伙计喊了一声，哎，你过来，我们就住你们家了。小伙计一听高兴了，赶紧过来帮着高恒牵马。黄天霸不满地盯了高恒一眼，正好高恒也笑着看他，四目相对，黄天霸急忙低头敛眉，说了一声，啊，小的听爷吩咐就是。说完转过脸来，命令众人赶牲口，跟着那个伙计来到了老茂家客栈。刚才拉客的时候，那伙计一声不吭，像个闷葫芦似的，这会儿倒打开话匣子了，一边走一边和高恒说话套近乎。大爷，我一看就知道您老是个有见识的，这个时辰到码头镇哪儿还有往前赶路的呀，甭说多，再往南走出十里地去您就明白了，那哪儿是路啊，水漫过膝盖呢啊！像你们这样的车马一天能走十里地就不容易了，路两边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呢，里边要是藏个百八十来人的玩的一样，哎，这前两天有两个犯茶叶的人不就让人 给掐死在道边了吗？大白天的走道心里还不踏实呢，更别说走夜道了。往西走路倒是好得多，可那得经过黑风崖，那可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山高路险，最窄的地方还不过五尺宽呢。这昏天日头落的，哎，要是万一有个马失前蹄，连人带货就全玩完了。还是您老明鉴，哎，就住我们店啊，舒舒服服的歇上半天，吃饱喝足了再好好的睡上一觉，明儿一大早上路，天黑之前怎么也到长治了。哎，就算到不了长治，在恶虎镇投宿也好啊。他唠叨个没完没了，高恒歪着头看了他一眼，嘿，刚才你一句话没有，如今又说个没完没了，真是的，怪事儿，我怎么会单单住在你家呢？哎呦，我的大爷，这就是缘分，谁也勉强不来呀。哎，大爷，您是做药材生意的，要是本镇有人想买，您卖不卖呢？黄天霸听了这话，立刻警觉地看了伙计一眼，高恒却满不在乎地说，啊，只要价钱公道，在哪儿不是做生意呢？说着话已经来到了店门前，高恒一看，这的确是一家很宽敞的老店，前后两进院落，前面是饭店，后面有马棚，中间东西两个偏院是客房，高恒包了整个西跨院。店掌柜见来了这么多客人，高兴的眉开眼笑啊，忙招呼伙计们帮着牵牲口卸货，往各屋送洗脸水。忙活了一阵子，高恒命众人各自归房好生休息。黄天霸却不敢掉以轻心，安顿好了之后，他就出来踏看地形，前院后院，就连院墙外边都仔细看了一遍，又安排好站岗放哨的人，这才回房歇息。刚走到西院门口，掌柜的从前头过来了，笑嘻嘻的跟他打招呼，哎，管家大爷，跟您说，好事来了，你们的财神来了。黄天霸很不情愿地停住了脚步，问道，什么事啊？说完疑惑地盯着店主，店主却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，回身冲一个伙计说，二憨子，快去把史先生和杨先生请过来，他们和黄爷说说生意上的事儿。转过身来又对黄天霸说，黄爷，这可是我们码头镇的首富王百万家的两个管家，王百万在我们码头镇那是独一无二的大户，地有千顷，家资万贯，他们想和爷们做笔生意。黄天霸不耐烦地说，哦，我是押镖的，不做买卖。可是这时候二憨子已经带着两个人进来了，黄天霸抬眼打量他们二人，来的这两个人呢，都在30岁上下的年纪，走在前面的这个长过脸，白净的面皮，磕下黑黑的小胡子，修得十分齐整，眉宇之间总是带着自来笑。他走上前来自报家门，在下史成功，久仰先生大名。另一个穿着回服绸长袍，外套一件绛紫色的套扣坎肩，腰系一条玄色的卧龙带，胸前用丝线吊着一副水晶墨镜，面如冠玉，神清气爽，却没留胡子，也是满脸堆笑，向黄天霸举手一揖，啊，在下杨天飞，见过黄大人。黄天霸虽然很不情愿，也只好停住脚步，他不愿意让他们到西院来，便将手一让说，哦，本人黄天霸，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见教，请二位先生这边说话。 这个杨天飞呀、不是别人，正是一英手下的燕入云。不用说，那个史成功就是黄甫水强。二人跟着黄天霸来到账房，账房先生忙给他们让座倒茶，又给燕入云和黄甫水强打了个签儿，十分客气地说：杨爷、史爷，您二位好坐，有什么吩咐叫二憨子办就是了。说完就退出去了。燕入云就坐之后，翘着二郎腿看了看黄天霸：黄爷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、不过我们所求之事，恐怕黄爷做不了主啊，需要面见贵主人，有劳通禀一声。哦，二位不妨先说说看。黄甫水强一躬身说：啊，黄爷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位杨爷是本地财主王洪旭老爷家的总管，王老爷前头做过两任襄阳知府，去年过世了，家中只有王老夫人带着两个儿子过活，大少爷纳娟去了云南，在大理当知州，小少爷也纳娟好几年了，可就是一直不得补缺。其实啊，照老太太的想法，根本就不愿意让小儿子出去做官，他想把儿子留在身边为他养老送终。这想法要说也不错，当老人的嘛，还不是都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啊。可是小少奶奶心里就不受用了，她是想让丈夫出去做官的。这婆媳俩脸上笑，心里可着实别扭着呢。少奶奶为了怄这口气儿，拿出自个儿的梯级钱，叫外面上下活动，吏部里头都打点到了，就是文选司堂官还没开口。不过瞧那意思，也有个八八九九了。听说那老爷子身子骨欠佳，得补养补养。我们正愁着弄不到好药材呢，可巧黄爷您的药标就到了，这不是老天睁眼吗？您要是成全了我们，我们是绝不会叫你们吃亏的。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递过去了。黄天霸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人参10斤，党参20斤，黄芪50斤，冰片50斤，麝香3斤，枸杞子8斤，当归50斤。黄天霸看了，不禁一笑：嘿呦，他老人家好大的肚子。燕入云忙说：嗨，自从朝廷杀了贪官卡尔钦和萨哈亮，谁还敢收银子？不过背着抱着还不都那么回事吗？里头撒土迷外人的眼睛罢了。黄天霸心知这是一件麻烦事，没有马上说话，他端着茶杯边喝边思量。他这心里腻歪透了，不由暗暗埋怨起高恒来了。嗨，左右横竖就不该在这儿投诉。以前听人说高恒能文能武，精明干练，眼巴巴的在石家庄等了他这么多天，可等来的竟然是个绣花枕头，看上去精明，其实一肚子糟糠，脸上笑嘻嘻的，其实刚愎自用，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早知道这样，根本就不用等他，押上镖车走路，恐怕这会儿早就过了黄河了，真是后悔莫及呀。可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想想事关重大，还得回去禀告高恒才是。想到这儿便说：哎呀，还真让二位说着了，这事儿真得请示我们镖主，他说成自然能办，他说不成那也就无能为力了。这么着，你们先坐，我去去就来。说完转身出了房门。